刚刚我们是把一零八经书本看完了哈，那我们现在要看这个新的补充资料一百零八经的，稍微看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只是学佛教史的一个尝试啊。199页，今天的补充讲义，今天的199，找到吗 ？OK。最上面那一段就是108经，有找到哈？就是刚刚我跟大家提到的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导师的第一段文啊，早期导师只有看到中阿含有这样的说法，后期的导师的书呢，全部都是引杂阿含的。那我们看第一段哈，导师提到当时东方贵族的出家就是刹帝利嘛哈，是很多的。也受到人家的赞叹，但是在沙门团当中仍然是以非雅利安人为多数，所以中阿含的这部经有提到沙门为第四种姓，没有说到首陀罗，此中意义的深远不能草草略过，有看到吗？我们通常都是草草略过比较多啦，对不对？只有导师说不能草草略过。依中阿含说，这个就等于否认首陀罗奴隶的制度存在，一切的在家不外乎祭司、婆罗门、武士的刹帝利、平民的吠舍，就是我们书本的居士吧，还是长者，同时那处于刹帝利种姓而成立的沙门团、沙门种姓，就是东方沙门修行者，就是用这个来替代非雅利安人民族的这种地位，所以沙门团的非雅利安人的特质是很明白的，在经典表现出来，所以沙门文化它是崇尚自由平实，不受传统婆罗门教的束缚，充满思想的自由，不同的沙门团能够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，那在经典就可以看到这些证据，所以你看到这一段你就明白，杂阿含，你看第二段第三段导师就引杂阿含了，在第二段资料这汇编，提到八众就是人有四众，婆罗门、刹帝利、长者还有沙门，有没有？这是佛教主张的印度社会四阶级，那佛法主张四性平等，所以不立低贱的首陀罗而代以一无所有的出家沙门。那第三段资料呢，也是《出奇大圣》这一本书杂含所提到的八众，人四众、天四众，原以杂含八众颂，人呢就是以婆罗门教的四种阶级，那佛法不承认首陀罗为贱民，所以呢以出家者沙门来替代。所以呢我以前呢我在读佛教史的时候啊，我们都不会觉得说这一些有什么奇特，但是后来自己在讲杂阿含的时候呢，我就发现导师他读书，跟我们读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了，他觉得不能草草看过的，我们都是草草看过的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像他的智慧如海，再来就是109经了，对不对，109经我们先看旧的讲义，旧的补充146页，146页这边我待会教大家画一个表，以后大家读书呢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画表，我不一一写给大家，但是我教大家怎么画，146页找到吗？OK， 你看109经，我们看经文大意。得无间等，就是得出果的圣者所断的苦如池塘水那么多，他们所断的一切呢都是以身见为根本的邪见，以身见为根本的邪见，所以见到的圣弟子啊，观察过去未来等一切的五蕴无常苦空无我，那具足道品而证阿罗汉， 啊，所以就是观察五蕴无我的含义。那经文大科，这个是我给大家啊，就是纲要的介绍了哈，这部经的大意，主要重点都是舍利弗给比丘们啊阐述世尊没有开眼的法义，就是五蕴可以开眼为二十种邪见，二十种邪见啊，那就是如果能够破除我执，就破除这二十种身见或者是邪见。第三段《瑜伽师地论》八十八，这个我有把三个框框框起来哈。他这里提到有三种圣者，三见圆满，能超三苦，总共有三个三段落哈。这三段落所讲的就是从凡夫一直到啊、出国，然后到阿罗汉这样。那我们修行者是要从哪里开始才叫做内凡夫呢？就是修行人呢，就第一段，你看哦，三种圣者的第一种，我们学佛的人至少今生要培养正见具足，有无倒法，对于无倒法无我忍住一生畏者，无倒法就是缘起法，缘起的法。那我们对于缘起的法呢，还有无我的这一种道理啊，能够认可确认，这个就是正见具足，这个就是正见具足。这个忍呢、啊、就是认可啊，认可确认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对于缘起无我确认，这个就是虽然是凡夫，但是它具备闻思正见。第二呢，就是以见现圣地，以能去入正信离身。正信离身就是出国了 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有学位啊。以入现观，以得自果。自果就是出国啊。那以见圣地，可能就是见到位，一直到出国，这个往上都是有学位。第三就是以得最后究竟第一阿罗汉位，这个是无学位。那这一边呢，你再往下看呢，它就是有可以画成一个表格比较好懂的三种圣者。你看它第一个就是具足正见，对不对？具足正见的凡夫嘛哈。第二呢，第二是什么？有学位，有学位。第三呢，无学位啊。那待会你看哦，下面的它都是这样能够对应过来的哦。是三见圆满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是什么？超三种苦哈，超三种苦。OK， 那待会大家自己填哈，一二三，它全部可以对应的哦，全部都是对应的，它的意思呢都是对应的，都是这样对应啊。我就不一一写了啊。三见圆满啊，第一个就是有漏见圆满，就是凡夫位啊，就有漏见，就是凡夫位的正见具足，这个就是出圣者位，随顺无漏，就是我们能够观察缘起无我。这种知见确认不疑啊，这个是属于随顺无漏的正见，但是它是属于有漏的，有漏见圆满哈、啊，它还是随顺无漏的方向，但是它是属于有漏见的范围啊。第二种见就是未善净、未清净，但是它是属于无漏见圆满，这个就是出果圣者。他还有七番生死，所以他叫做未善尽、啊、但是他已经有无漏正见了、啊、出果圣者以上的人。第三种呢，善清净，就是无学阿罗汉，就是所有的烦恼断尽了，所以他叫做无漏见圆满。 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它就是每一个对应的哦啊，超三种苦，你看哦，也是一样哦。初见圆满就是凡夫啊，正见具足的凡夫，他能够超越什么呢？外道我见的违逆众苦，就是外道我见的众苦啊。所以我们内凡夫，我们是凡夫位，我们学习缘起无我的正见之后呢，至少我们能够超越外道我见的苦。那如果是见到位的圣者啊，出果的圣者呢， 他能超越什么呢？一切恶趣啊，就是不堕三恶道了，决定不堕三恶道，所以他就没有恶道的苦。第三种呢，如果他是无学位阿罗汉，就超一切后有的苦，就是不再轮回了。后有就是轮回嘛，他就不再有轮回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这个表格自己填的哈，因为很不难嘛哈，嗯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、啊，如果是按照凡夫的阶段来说，第一个我们要先培养缘起无我的正见啊，然后这个是属于顺无漏的一个阶段啊，然后我们能够超越很多外道的邪执啊，能够让我们远离很多苦啊。OK， 那这个就是109经的这个。好，那其他的可以不看了。 OK， 我们来看下一经，下一部经，下一部经是很长的一部经，就是我们五蕴颂的最后一经了，对不对？五蕴颂的最后一经，110经，书本150页，找到吗？OK， 好，我们看书本哈，110经，书本150页。这部经是佛在毗舍离啊猕猴池侧啊猕猴池塘的旁边，歪沙里啊，就毗舍离就是印度的东北方啊。那有一个外道呢，称为尼建子，非常聪明，善于辩论啊，但是他有一种聪明的傲慢，所以呢，他就啊，就是能够啊，给很多人说法。我们看151页哈、啊，他自认为所有的修行者没有人能够跟他辩论啊，乃至如来乃至佛陀也都没有办法跟他共论啊。没有，他这里是说一般的人没有办法跟他敌不过他，但是他可以跟佛陀共论，感觉上是好像平起平坐这样的哈。那诸论师辈呢，就是其他的外道论师呢，听到我的名字呢就会流汗啊，汗流浃背啊，哇，很夸张哦，这个傲慢到这样子的程度，实在是。那其他的形容我们就不要看了啦啊。下一段，那这时候呢，因为他刚好来到毗舍离嘛哈、啊，然后他就见到阿室波室比丘，就是马胜比丘，就是马胜比丘啊，阿说室比丘阿萨吉啊，他来这个歪沙里这里托钵啊，威仪详叙啊。在马胜比佛陀的座下呢，马胜比丘是威仪第一哦。哎，增益阿含经里面有提到威仪第一，就是马胜比丘。我们的舍利弗就是看到他的威仪而摄受的嘛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呢，他进入城乞食的时候呢，这个尼建子啊，就啊也刚好有事情要到这个聚落啊，所以呢，他就碰到这个马胜比丘啊，他就问说：“哎，你是佛陀的弟子？那佛陀跟弟子们说过什么法？那教导你们怎么修行？”那马胜比丘呢，就跟这个尼建子说啊：“佛陀教导我们说，佛陀跟我们说法呢，教导弟子呢，要知道五蕴无我啊，五蕴无我。 那要观察五蕴呢，如病如痈如赤如沙，无常苦空无我，有没有？无常苦空无我。在政治部呢，在政治部是也是无常苦空无我，但是在对应的中部经，中部经就只有无常跟无我而已，两种，所以不同版本有不同的项目，不尽相同。那这个泥剑子听了之后呢，内心里面就不高兴，他就跟马僧比丘说，马僧比丘，你应该是听错了，佛陀应该不会这样说的，因为这样说是邪见，我要去找佛陀啊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泥剑子呢，就是到这个村庄啊，就跟其他的离居族的人啊，离车是一种族姓的名称啊，诸离车等就是离车离居族，这一种种族姓的人，然后聚会在一起啊，他泥剑子就跟他们说。我今天看到佛陀的弟子啊，是马僧啊，马僧比丘，博共论义。这个博呢，它有靠近的意思，很接近的跟他共同的讨论法义这样啊，或者是略微啊，略微啊，有两种含义哈。这个博的意思有这两个含义啊，但是呢，就是如果是像他所说的。那我应该要去找佛陀辩论，进却回转必随我意，就是让佛陀啊进退两难 一定会跟随我的看法这样。好，我们看152页。那152页的第一段呢，其实全部都是那泥剑子自己赞叹自己的。你看到他讲得很夸张，他讲第一行，譬如是夫，就好像一个人啊拔草啊，手拿着镜，空中抖擞，除诸乱秽，我亦如是。如果我跟佛陀辩论极难啊，那能够抓到他的要领的问题呢啊，他就进退两难了啊，就是他就是很臭屁啊，我们现在讲啊。全部都是，这里总共举了四个譬喻，有没有？第一行是如拔草，第三行是如沽酒家，就是卖酒的卖酒，好，再下两行就是如自洗师，然后再来就是如王家调相师，这些不用看了，因为全部都是赞叹自己的，所以他就说啊，你们这些离居族的人 跟我一起去看热闹这样 下一段呢，这个其中呢就有 离居族的有其中一个人呢就提到说，如果泥剑子可以跟佛陀共论义无有是处，然后还说呢，这个泥剑子聪明立根，能共论义，就是有的人呢赞同，有些人反对这样。那这500个离居族的人呢，就跟泥剑子一起找佛陀。好，下一段，佛陀在大林中禅坐，那这里称为天柱。这个天柱呢，大家看角柱，巴利文确实是这个意思呢，在巴利的相应部，对应的确实是这个意思。它的天柱的解释呢，就是为了白天的住处。我觉得这个翻译我也是看不太懂。那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午休啊，佛陀在树林里面午休，我是觉得有点奇怪不过在我们的北传的论点里面呢，天柱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名相而已，就是四禅。天柱就是四禅，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就佛陀呢在树下打坐就对了。天柱。那这时候呢，有很多比丘呢，就是看到泥剑子来，所以他们就去跟就问他们，他们就是说要找佛陀，比丘都就跟他们说佛陀在树下打坐，于是他们就全部就转过去佛陀的地方咯。 那有些有恭敬心的看到佛陀就问讯、啊、有一些当然就是没有反应了、啊、好，我们看153、这时候呢，尼犍子呢就跟佛陀说，我听闻佛陀的弟子呢有这样开示、啊、说他说啊，马僧比丘说啊，佛陀你是这样教导弟子的，观察五蕴无常无我啊，如病如痈等等，那这个是佛陀的教导吗？还是这个传话人毁谤世尊啊？那到底到底是不是如说啊，如实的说还是不如实的说啊？那难道这样？他说无有一人来相难及令堕复处吗？就是这个一人呢，就是在巴利的意思呢，他有容受他教者，就是别的宗教的人啊，难道没有其他修行者来问难吗？啊，让这个主张的人啊，就堕在复处吗？堕在复处就是无以言对了哈。那佛陀呢就回答这个尼犍子说，我确实是这样说法的，所以马僧呢转化呢并没有毁谤我啊，我也从来没有被问难过堕在复处啊，那我确实是这样的跟弟子们说法啊。那在下一段，那尼犍子就说，佛陀我跟你说一个譬喻。那佛陀就说，你说啊啊。他就是说，譬如世间一切所作皆依于地，就是尼犍子说，世间的一切呢，它都要有一个立足点啊。世间万物的滋长出现都要有大地，如果没有这个地的话呢，万物是没办法成长。如是色是我人，善恶从生，就是这个五蕴呢，它其实是属于我的，我就是五蕴的一个基础。有了我才有五蕴造作善造作恶的出现，如果没有这个我的话呢，没有这个善恶的表现啊，这个是这个尼犍子的主张呢啊。他说譬如人界神界草木啊，药草都依于地而生长，那所以呢五蕴呢也是依于我而能够造善或者是造恶。那佛陀呢就跟这个尼犍子说了，那你说色受想行识是我吗？那尼犍子就回答说，是的，我认为五蕴就是我啊，五蕴就是我。然后细作是说，你看哦，此等诸众细作是说，这尼犍子说啊，我们这一群人全部都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这500个离居族的人啊，跟我所想的都一样。然后佛陀怎么跟他辩论呢？佛陀跟他说啊，你讲你自己的主张就好，你干嘛要别人有认同你吗？你为什么要把他们全部拉进来呢？啊，你只管讲你的主张就好啊。他好像要壮胆嘛，哈，就拉一些人说他跟他同样主张的。那佛陀呢？这就跟他说一个譬喻了啊，佛陀就跟他说一个譬喻，他说啊，就好像一个国王有自己的国土啊，如果这个国土的人民啊，有人犯了过失，落沙落斧落兵落鞭，决断手足啊，就是有种种处罚啊。如果是有过失的人民啊，国王有这样的权利，对不对？处罚他。154页，如果有功劳的呢，就会有种种的奖赏，是不是这样啊？他问这个尼犍子，这个尼犍子回答说，是啊。那佛陀就跟这个尼犍子回答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啊，那都是有主，有一个主导者，那都能够得自在，对不对？就好像有一个国王啊，啊，他是最大的嘛，啊，他是一个主宰者，所以好的人民呢就奖赏，坏的人民呢就处罚。是不是这样啊？尼犍子说，是的，他能够自在有主宰性。那佛陀就反问这个尼犍子了，第四行啊，他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的色受想行识，你说是我的， 那他应该也能够自在啊，有主宰的能力啊。你想要他这样他就这样，你不想他这样他就不这样。这时候呢，倪建子就默然而住啊，因为他知道是不可能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佛陀说，你快说，你为什么不讲话啊？你为什么不敢讲了啊？那这时候呢，你看很有那个什么神话的那个哈，如是再三，那个倪建子啊都默然不答。这时候有金刚力士，金刚力士就是保护神啊哈，他就拿起这个金刚锤啊，就跟那就是要去敲打这个倪建子啊。那佛陀呢用神通啊，让这个倪建子啊看到这个金刚神，其他的人都看不到哦，只有倪建子看得到，所以就把他吓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把他吓死了。那他就回答了，他说不是啊，我们的五蕴啊，它没有自在意，没有主宰意啊。所以这个自在呢，就是我们一般讲的 Atman 呢，有自在跟主宰的意思。我有自在意吗？自在就是能够主宰一切了哈，能够主宰一切。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Atman 啊， Atman 有自在意，有主宰意啊。你之前呢在大众里面说五蕴是我，那现在又说没有，那不是前后相违吗？啊，前后矛盾吗？那你就随着我问回答。那五蕴是常还是无常？他说无常，是苦的，是变异的，是无我的。那最后一行呢也提到说，那佛陀说如好思而后说，你好好的思维之后才说，你不要回答的那么爽哦，这样哦，那么轻松啊。那155页，那他就继续问倪建子说啊，佛陀问啊，他说如果我们的五蕴对于五蕴的贪爱啊没有办法远离的话，当五蕴变异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有忧悲恼苦啊？第三行倪建子说会的，受想行识也是如此。反过来佛陀问他说，如果我们对于五蕴已经远离了贪爱，那五蕴的变异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产生忧悲恼苦？就不会升起忧悲恼苦啊。那倪建子说是的，佛陀啊。再接下来佛陀说，倪建子啊，就好像一个人啊身因重苦，这个因啊，婴儿的因就是遭受啊，我们的身体遭受重苦，常常跟苦在一起，那这种苦不断不舍，请问能得到快乐吗？啊，他说不能。所以啊，他说身遭重苦，常与苦聚，那这种苦呢不断不舍，就不能得到安乐。那佛陀说啊，倪建子，火种居士啊，他说就好像一个人啊拿着斧头进入山里面去，想要找一个坚实的木材，他却找到一棵芭蕉树，非常就是很充值，就是长得很直很高的一棵芭蕉树，他就把它砍掉，一直剥它的叶啊哈，它的树根的叶，那剥完之后呢，剥皮一层一层剥完之后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都无坚实啊。所以佛陀说汝亦如是啊，你也是这样啊，你自己立的论端啊主张啊，我今善求真实之意，我现在呢求他的一个合乎道理的逻辑，完全没有一个立足点，如芭蕉树一层一层剥开之后呢，你的主张一点都没有办法成立啊。所以呢，你还敢在大众里面说啊，我不见沙门婆罗门啊，我认为一般的沙门婆罗门啊没有办法跟我论义啊，然后还敢自己说我的这个论义风啊啊，就好像叫做什么 验钞折数啊。啊，风吹来草就倒了哈、啊，树就折断了，这样哈、啊，就大风来了哈、啊。那而且呢，会吓得呢，就是汗流浃背。那佛陀说，你现在呢，自己的立论都不能成立了，你还夸说这些相状，那不是很好笑吗？啊，那你现在不能动摇佛陀的一根毛啊。那这时候呢，佛陀呢就在大众当中啊，把这个玉陀罗身就是我们出家人的袈裟啊，把那个袈裟掀开呀、啊，啊，就是让大家看到佛陀的上半身啊，说是没有流汗啊，也没有动佛陀的一根毛这样啊，就佛陀很叫什么，很帅哈，嗯。那这时候呢，这个尼犍子呢就非常的惭愧了哈，默然低头惭愧失色啊。好，我们看156页哈，你看这边也是很好笑，这么长的一大段哦，也是很好笑。他说这500个离居族的人呢、啊，其中有一个叫做兔木屈啊，这个字读屈啊，有这个人、啊、从坐而起呢，然后就跟佛陀啊，我要讲一个譬喻。他说啊，他跟佛陀说什么譬喻呢？他说这个啊，好像有人呢拿着一个斗秤啊，在一个很多稻谷的这个仓库里面呢，取了2-3斗米呀、啊，就好像这个泥毽子这样啊。那么一个大仓库，他举了2-3斗，他觉得他取完了啊。不自量力的人、啊、然后下面、哦、一直数落他，你知道吗？整段都是哦，很好笑哦，一直数落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你看下一段呢，这时候呢，尔时尼犍子呢愤怒炽盛，有没有？他就被他记到生气了，他就骂这个人啊，说你这个粗糙的东西啊，我现在跟佛陀议论啊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啊，那他骂了他之后呢？那他就跟佛陀说：“佛陀啊，你不要管这个必见之说，凡被必见。那我现在呢，更有其他更重要的要问啊。所以我看这些以前的经典哦，他把这些故事情节也讲得很生动哈、哦，嗯，这可以演一部电影啊，我看这个，嗯。”那这时候呢，佛陀呢就让这个尼犍子继续问啊，因为他接下去问的就是修行的重点啊。他这里问了2个问题，第一个就是我们怎么离开疑惑，我们怎么能够离开远离疑惑啊？啊，这个其实就是佛陀教导我们修行呢，第一个就是要断除疑，就是能够证得出果啦。嗯，那佛陀就回答他说：“我为诸弟子说什么呢？”所有的五蕴啊，不管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内外等等，都是无我的。倒数第二行，彼学必见机，有没有？这样的一种观察五蕴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都是无常无我的话，他一定能够得到见到位，见机就是见到位啊，不断坏堪任成就。厌离之见守甘露门，甘露就是涅槃啊。虽然不是完全断尽所有烦恼，但是他一向涅槃了啊。这是弟子从我教法得离疑惑啊，这个应该就是指出果了啊。所以出果圣者，他就能够知道五蕴是无常苦我的，他不会再执着有一个我阿特门啊。好，再来看157页啊。第二段这里呢，他就问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那佛陀啊，请问你怎么教导弟子断尽所有烦恼呢？得到无漏的心解脱，会解脱阿罗汉呢？”啊，那下一段佛陀就回答说：“一样的，我教导这一些圣弟子啊，修行观察五蕴。”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等等，都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。 那这一种断尽烦恼的阿罗汉呢，他能成就三种无上，第一个智无上，第二道无上，第三解脱无上。智无上呢，就是无学霸智，这个智慧啊，就是无学霸智，八种智。因为其实阿罗汉有十个智，那其中前面八个呢，就是智无上啊，道无上就是八正道，无学八正道，解脱无上就是十智里面的后面两个字，就是净智无生智，净智无生智。阿罗汉能够成就这三种无上啊，那这个就是佛陀所说的啊，这个究竟解脱者，大家应该要供养他，如供养佛那样啊。这个呢，大家这三种，大家就要看补充资料，因为这三个名相大家比较没有看过哈，就是在196。补充资料196表格的下面十字有找到吗 ？OK 啊，第一个是品类逐论，我刚刚讲的是主要是依据品类逐论这个，所有智慧有十种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八种法智、类智、他心智、世俗智、苦集灭道智，这八个就是八智。就是自增上，有可能是指这八个啊。然后那个解脱无上，就是后面的两个字，净智无生智。但是在大毗婆沙论的定义又有一点点不同啊。大毗婆沙论的定义，无学八智是指四种法智、四种类智，所以他这个感觉上，他是跟品类逐论好像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一般我们都会比较用上面的十种智啊来解释啊，这种差异我们就先放着吧啊，也属于阿毗达摩的分类啊。好，我们再回来书本157页，书本的157。157的第三段啊，这时候呢，佛陀呢就，佛陀他是觉悟一切法的，所以他用这种法来调伏弟子，令得安稳，令得无畏啊，究竟涅槃。世尊为涅槃故，为弟子说法。这一句话是这部经我觉得最好的一句话，我最喜欢这句话。世尊为涅槃故，为弟子说法。所以佛陀呢说法不是为了信徒多啊，为了盖道场，为了什么，他是为了让众生解脱生死而说法啊。所以在阿含经你看得到佛陀的教育呢，他是很重视这一种实这个品质的啊，就是一定要讲到观察这个五蕴的解脱啊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其实在很多道场啊，如果我们忘了这个阿含的这种根本深意的话，有时候我们在一个道场里面付出啊，做久了都会有很多烦恼，对不对啊？人太少也烦恼，人太多也烦恼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又要增建又要筹钱哦，你知道吗？总之就是不管是人少也烦恼，人多也烦恼，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个目的啊。你如果能够掌握好这个目的的话，人多人少没关系，随缘精分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哈。好，再来呢，就是佛陀跟弟子们跟这个尼犍子啊说啊，火种居士，我的弟子们于此法中得诸漏尽啊，那自知作证啊。那最后呢，倒数第二段呢，尼犍子就跟佛陀说，佛陀的理论呢，就好像壮夫风刃乱下犹可得免啊，就好像一个人呐、拿锋利的刀乱砍乱砍呢、那佛陀呢就都好像能够避开，都不会伤到他啊， 举坛论首啊，难可得脱啊。如果你跟佛陀辩论的话，你很难能够逃脱他的那个他的这个辩论的能力啊。这里也举了好多个譬喻啊，如刺毒蛇啊，如不是如成毒蛇啊，有可得辟啊，嗯，就是好像装着毒蛇的一个地方，那佛陀也可以避开啊，掉在有毒蛇的一个坑洞，佛陀也不会被毒蛇咬到。总之，他就是形容佛陀很厉害就对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看最后一段，然后这个尼犍子呢就跟佛陀说啊，沙门举坛，毗舍离呢是一个好国家，然后他后面就举了很多支提哦，你看哦，有沙波离支提有没有？这个支提呢就是塔。塔杰地亚就是塔，我们一般讲的佛塔、啊、你看他这里举了好多好多塔有没有？那我刚开始我也是想不通，为什么他说毗舍离这是丰衣足食，然后有很多塔，他要形容什么呢？我想他应该是形容说这里有很多尊重修行者的这种人民啊，因为如果有修行的人死了之后会立塔纪念嘛，啊，或者是供养嘛，所以有立塔很多的地方，就是建塔很多地方，就是他尊重修行者，所以佛陀欢迎你来这边就对了啊。佛陀你安住于毗舍离国吧，啊，这里有很多修行者啊。那我们看158页，让所有的修行者啊，诸天魔梵沙门婆罗门长夜安乐啊，希望啊、佛陀能够安住这里。明朝与诸大众受我薄时啊，就是啊，希望佛陀跟比丘们受我的应供啊。那这时候佛陀就默然啊，就答应了啊。这时候呢，你看哦，接下来尔时尼犍子啊，他就回去准备了。然后他就跟这500个离居族的人说，我已经请了佛陀还有比丘们来受供哦，你们各自准备一壶食物送到我的家来。我觉得这个故事情节真的是很可爱，你知道吗？他自己答应要供养那么多比丘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们我已经带头了哦，你们全部要跟着我做布施哦。这个一壶哦，这个符呢，斧头的符啊，我去查字典哈、哦，换算过来的话，这个容器啊是现在的20公斤左右啊，现在的20公斤左右。他说一个人要拿至少20公斤左右的食物来，因为可能有很多比丘嘛啊，跟着佛陀有很多比丘嘛啊，所以我觉得这尼犍子也很聪明哈、哦，嗯，然后他接着呢，他就哎，大家就回去准备了。那第二天呢，啊，这个尼犍子啊就说啊，时间到了，去请世尊。所以就派一个侍者呢去告诉佛陀说时间到了。那佛陀跟大众呢就着衣持钵啊，就是到尼犍子的房这住处去啊受应供。那尼犍子呢就自手奉施，你们啊亲手供养清净的食物。然后给大众，那供养完之后呢？啊，吃完了啊，他就选择一个比较卑微的这个啊座椅啊，坐着在佛陀面前，就跟啊，这时候就听佛陀开示。佛陀呢，就跟尼犍子随喜说了这个偈颂啊，于诸大会中，奉火为其最啊，就是在所有的印度的这一些法会当中啊，那婆罗门教呢，他们奉火就是火教嘛，哈、啊，就火种居士啊，有没有奉火教的人呢、啊？都是以火为最高的。那这个叫做《阐陀经》典婆毗帝为最啊，那这个就是在外道的阐陀啊 ，Veda 啊，就是吠陀经典当中婆毗帝是最高的。待会我们再看补充资料哈。人中国王是最尊贵的，诸侯 是海为罪，诸星月为罪，所有的星星月亮是最明亮的，诸明日为罪，最明亮的星球来说太阳是最亮的，十方天人中等正觉为罪，所有十方天人佛陀是最高的最圆满的。那讲完这个偈颂呢，佛陀呢就给尼犍子说种种法，还归本处，就回到住处了。然后在这个回家的回精舍的路上呢，住比丘呢就在论议说，这个五百个离居族的人啊，为这个尼犍子设供养，带食物来，他们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福报？然后尼犍子是一个发起人嘛，他又得到什么福报呢？你看这些比丘很好玩哦，他在半路想这个问题，然后他回到寺庙呢，他确实他们又去请教佛陀这个问题。所以159页第一段呢，就是重复的这个问题问佛陀，那佛陀最后一段呢就回答说，佛告比丘，这些离居族的人呢，供养为尼犍子设供呢，他们所与尼犍子所因缘得福，这个所应该就是住处了，设供嘛，那因为这样的因缘他们也得到福报的，然后尼犍子得到的福报可能是能够沾到佛的功德吧，那两种人有不同的差别，有差别一点，有一点差别。他说这一些所有的离居族的人，他们布施，得到这种布施的机会，但是他们是被动的，所以他们没有这种他们 还是有这个贪嗔痴的因缘的果报，就是说他是被动性的，他不是无贪无嗔无痴善根要做布施的，他是被动的，因为尼犍子叫他们做他们就做嘛，他们也修福，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善根的因缘下来修福。那尼犍子呢，他本身是要布施的，因为他听懂佛陀开示的法嘛，所以他本身是有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的心来做布施，所以他就会感得这一种有善根的果报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可能可以这样理解了，这一部经，所以做布施如果是被动的，他可能就没有种下这一种善根的因缘，那如果是自动的主动的，可能他就能够种下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根的因缘。好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看补充资料。